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Six Cafe 性諮商特调。
本节目由和光性諮商团队制作，和大家轻松聊聊性与心理。我是郝博伟心理师，
我是李竹薇心理师。博伟，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同志议题。
嗯，
那这个题目呢，我记得是第二季嘛，第二季的时候，
对，
我们有其实是有谈过这个主题了。
那当然上次那个第二季谈的比较是男同志女同志在性方面的这个角度，那我们今天会谈的是可能可以说更广嘛，或者是更全面一点，就是来谈谈同志的可能认同啊，或是他的生活各个方面。
嗯，然后其实以现在来讲，同志的书籍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然后不管是电影还是书籍啊，那我觉得真的跟我那个年轻的时代，就是可能
已经是老了时代，
已经是老人。可能在我高中啊、国中的时代，如果想要找一本同志的书，或者那个时候出的那种同志的电影，就觉得哦，好禁忌哦。然后
是，而且甚至就算有可能，自己也会在想说，哎，我拿这本书起来看，会不会怕被人家发现？因为毕竟那书真的很少，很明显这样子。
嗯，而且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那个时候觉得很多，但其实现在看一看，好像也还好，就是有一些性相关的描述。那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像我们国高中可能也都会看一些言情小说什么，然后看到性相关的，当然也会有一点想象啊什么的。但是跟看到同志相关议题的时候，好像大家看同志相关的书，如果你在学校看，然后 compare 你在看，譬如言情小说，那个氛围好像又不太一样。
对，又感觉多了一些那种禁忌的感觉，或是怕被人家指指点点。特别是同志这个族群，很特别，是你看什么书，一般你不会想说书中的这个内容跟自己有关，可是你看同志相关的书，你就会很担心别人说啊，你会不会是同志，不然你干嘛看这个主题。
嗯，那我觉得那也是因为我跟你的年纪我觉得是差不多，
是
那其实就是一个对于同志还是充满污名化然后跟禁忌性的一个年代。那但是其实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书籍，它其实是很自然的在描写同志的情感，很自然意思说他也不一定要特别去强化他的同志的身份。那对于不同族群的同志啊，或是对于在同志的生命经验中到底会经验到什么是跟所谓的非同志不同的生命经验，或是也是很多其实更多是相似的生命经验，那以及可能他周遭的人包含家人啊亲戚啊，他们在假设有一些父母好了，他们可能是比较前端突然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那他们其实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其实都很多同志相关讯，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多资讯可以去支持他们的时候，那他们怎么因应？像现在这种各种各式各样很非常多类的书籍是越来越多的。
嗯，对，然后电影也是越来越多。刚刚主委讲我就蛮有感觉，我记得一开始我就是开始有看同志相关的电影啊或影集的时候，你会知道早期那些电影都演得很悲壮，比如说像蓝宇，哇，就是一定要爱得轰轰烈烈，然后被拆散被社会阻止。可是慢慢的到近几年，你会看到同志的相关的影视节目，其实就是拍一些很日常的，因为就是日常的伴侣关系啊，日常的生活啊，所有的不同的认同的人在一起，就是演一个很日常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也看得出来，其实这个主题慢慢的就变成更一般化，也就是大家更能够看见或接受。
嗯，真的是代表这整体的社会接受度是增加的，
是是是，
然后曝光度啊，然后或者是整体来讲传播的速度啊什么的，传播不是同志传播，是讯息传播的速度。
对对对，
同志没有传播的功能这样子，传播速度其实都是比较高的这样子。那当然这也是非常多的同志运动的伙伴们他们去做努力的结果，那当然也是这整个社会可能对于多元啊开放性有越来越包容的心这样子。
是，
嗯，那我们其实今天想要去我们会挑几本书出来介绍，其实书真的很多，要挑只挑几本反而是困难的，所以我们反而是花了一点力气去找一下。那我觉得我们其实找一些故事它比较是其实我们找的书蛮旧的，大部分都没有这么新这样子，但它就是 算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算是蛮偏向出街的，对于同志族群，就是你知道你有认识一些同志，然后你或者是你有一点经验，但是你可能没有，有些时候如果不管是你没有机会去听到他们的更多的生命故事，然后你想要知道不只是像电影上，因为是电影有时候是一些戏剧效果啦，对，不只像是电影或者小说上的那些描述的话，一些比较亲身的贴身的一些生命经验啊反思的话，我觉得我们挑的好像比较是类似这样子的多种故事的同志的书籍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尽量就是直接把那些太过理论的部分的书籍我们就先删掉，因为那个可能真的是要在做不管是性别研究啊或是同志研究运动啊的人会比较认真去看。
嗯，主要是看故事大家也比较能够去真的从一个人，就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比较能够去理解这个人可能内心，因为用写出来你比较能了解他心里的一些挣扎或者是心路历程。那因为其实除了电影之外，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新闻了，可是新闻上报道出来同志的消息往往都是比较怎么说，负面吗？轰趴，对，是轰趴，
最常见就是这个，
对对，或是情杀，就是这些负面的讯息其实会对于同志族群的认识有点偏颇，总之坏消息才会上新闻的话，你看到的永远都是负面的那个部分。
嗯，对啊，那当然这部分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就是刚好前一阵子也不前了，几年前对吧，在吵那个同志婚姻平权这个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算是两方阵营都给出了蛮多的宣传了，那当然他可能有一些污名的效果，但他也有一些机会让同志族群可以站出来讲不同的故事。
嗯，算是社会一场很大型的对话。
我们今天先从我觉得算是一开始，就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跟同志非常还不是很熟悉的话，那其实蛮多人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你是同志？
嗯，
然后这个问题，就很多人就是看到同志，然后或者是你的家人跟你出柜，出柜就是指说，同志朋友他可能非异性恋的朋友，他可能讲出他自己是同志，可能是同性恋啊、双性恋等等的时候，那有些时候他们会说，对方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常常都是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确定你是的？或者你怎么发现你是的？那这个通常我们就会称就是这个所谓的认同的历程。那还有就是当他讲出来，对另外一个人讲出来的时候，我们称为这个叫出柜，好像从一个藏在他原本认同是藏在一个柜子里的状态然后走出来，这个叫出柜。
嗯，然后很多人可能会问说那你没有跟异性发生性行为，或者是你有没有跟异性交往，说不定你试了你就会知道了。所以从那个同志的角度听到这些那个问话会其实有点惊讶，因为认同这件事其实就是慢慢的一个人从他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可能不同的性别，其实就已经开始有感觉，然后不管是生理上或心理上其实是渐渐累积，他不一定真的要去跟异性或同性交往过他才会知道，但是这个过程当然会因为主流价值，就外面人怎么看待他，有时候认同这件事会稍微被忽略或压抑或者是否认，所以这个认同的过程其实是起起伏伏或者是进进退退的，就是假设你最后认同自己，比如说好了男同志好了，那这个认同可能也会因为时间的关系跟你的交往的伴侣也会有变化，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历程。
刚刚博伟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我们这次就其实看了一本书叫做让伤痕说话，那这是一个精神科的医师，那同时他也是长期耕耘同志咨询热线的徐志云医师，他所写的书，那他其实写的就是他在台大开的一个同志咨询门诊里面的一些当事人的一些故事，生命故事，然后他里面就有提到一个女性，那他来咨询的主题，他来看诊的主题就是别人都误会他是女同志。
嗯，
那这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就写了一大段他的类似他跟徐医师对话的独白这样子，那里面他就描述很多的场景，然后他就说 谁谁谁从小到大、啊、什么姐姐误会她是女同志啊，然后或者她觉得姐姐才是女同志啊，或者是她觉得女同志都会喜欢上她、啊、然后她都很困扰啊什么的。但你细细去看她的故事脉络，其实那些脉络中在讲的都是她喜欢上的那个人，可是她没有办法接受同志这两个字，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可能有 同性的倾向这样子，所以他不停的把他自己的欲望投射给别人，认为都是别人来靠近他，可是那些动作看起来其实就是他主动去靠近别人，或是别人看到就是他做了这件事情，但他却一直觉得哦，都是别人散发了某种没有被意会到的讯息，其他人都没有意会到，只有他自己感觉到的讯息，然后再表达好感，那他只是因着他们表达好感，所以才有一点回应。
这个故事我也蛮印象深刻，因为我看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欸，其实人就是如果一个人对你有好感，他会持续的愿意示好，或者在肢体上可以跟你更亲密，大概你自己也可能会散发某个讯息，让对方觉得说，欸，可以再下一步，可以再下一步。不过这个故事也就看得到，他好像对这个部分就没有太多琢磨，只是他一直会觉得为什么很多女生会一直喜欢上他，一直跟他示好，但是对于他自己主动的可能散发某种同意也好，或者是，欸，更贴近一步的一些小暗示也好，这些事情他是没有去琢磨或觉察的，那他只会一直说啊，我不是，我不是。可是你会看到从他的视角里看出来的世界，到处都是女同志，这件事就蛮有意思的，就代表其实他很关注这件事情，但是他可能不一定能够把这个认同贴在自己的身上，
而且他不停的认为别人是，然后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过程真的蛮好笑。然后他就说他交往过男朋友，那个交男朋友经验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就是其实就是譬如说跟人家见面一次，他就认为他们在交往，然后隔天他好像还没有隔天，可能当次就分手。这对他来讲，他已经交了男朋友了，所以他不是女同志。就他不停的想要证明这件事情，他不是一个同志这样子。如果说我们在运动或是在学术上，可能就会谈到这是一个内化的恐同，就是这个人他其实对于同志、同性恋是非常非常恐惧的。然后内化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成为他心里的看待自己的一个部分，所以他不能接受他跟同性恋或是同志这个东西相关，所以他必须一直把它丢出去，然后拿去攻击别人。
对，更极端的说，其实我们在美国也有看到一些案例，就是一些什么矫正啊或治疗同志的这个组织的创办人，后来其实在这个组织解散或是在同志运动更兴盛之后，其实他自己也有出柜说他其实也是一个 同性恋者。意思是说，就像主委刚刚讲这个机制，有时候我没有办法认同自己到一个极致，这个攻击反而会变成一种反对的力量。这其实这是一个我想可能直觉上不是很好理解，但事实上心里是这样运作，就是我很难接受我到底是谁，很难接受到我甚至想要攻击跟我一样的人这种感觉。
嗯，对。然后听了博伟这样讲，我也联想到一样是徐医师的这本书中，他谈到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个算是中老年的男同志吧的故事。
嗯，是是是。
对，然后那个故事也是他就是描述了他从年轻到 我真的忘记他中年还老年了， 中老年的这个过程中，
男同志三十岁就叫中年了，老年了
就是男同志
书中也是这样子定
义，男同志是一个很残酷的族群这样子。
是是是，
残
酷族群，非常残
酷，他们就是对于年纪啊、年轻啊、身材的那个焦虑，这个大家可以去听我们之前在讲 Podcast的时候其实有讲到这个部分，在性上面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一块的这样子，不是所有人，但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次文化存在着。那他就讲到那个历程，就是他以前所经验到，就更久以前的年代中所经验到那个对于同性恋的恐惧，然后怎么样深深的影响到他的交友，然后他怎么看自己，然后到现在在看着，哦，现在很年轻的小同志们怎么好像可以这么自在的那个转换跟心情。那好像在说就是说对于同志的恐惧那个东西真的不是天生的，它比较是看这个时代背景，看这个文化或这个社会所谓的道德规范给什么，那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避免受到这些外在的观点去影响的。那这也会去影响到所谓的同志族群，我们可以说说的严肃一点好了，假如说心理健康好了，或是他们怎么看待自己。
所以这个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可能是书中的案例，其实是一个同志本身跟社会，就是他日常生活每天跟社会接触的时候，他自己怎么跟社会在一起。那我觉得谈到认同这件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跟家庭的关系，这个也非常影响就是同志能不能够认同自己，或者是他怎么把自己这个身份揭示在家庭成员面前，还是他选择需要持续的隐瞒下去，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刚这样聊，你就知道说怎么讲呢，同志的认同他比较不是说哦，原来我今天喜欢同性啊，哦我发现了然后就结束，就是它是一个历程。因为如果你原本被内建了很多对于同志的恐惧啊，同志是不好的啊，大部分人都应该异性恋啊，然后从小就被告诉说，哎，你应该结婚啊，你应该生小孩啊，现在也可以结婚了，也可以生小孩了。那但是呢，就是对，所以现在的年轻的同志族群是比较幸福，因为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内建的恐惧在。但早期一点哈，当他有这么多内建的恐惧的时候，其实你会知道是说，那个认同历程通常都是漫长的。那反过来当通常是要么是被发现，被家人突然发现，可能翻情书啊或有的没有不小心发现，那不嘛就是说当这个同志他可能已经走到某一个程度，他觉得哦好，我好不容易终于可以接纳自己是一个同志的身份好了，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也想要让我的家人，最亲密的家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让他们可以真正的参与我的生命。但这个突如其来的出柜或是直接告知，有些时候就会引起蛮大的惊吓跟冲突，因为对方不见得也有相同等的心理准备，然后也不见得收集了相同的资讯。
对啊，就像我刚刚前面有分享的，其实如果就一个同志的个人来说，他其实会从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的累积对自己的认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准备其实很漫长的，有时候是甚至到十几年二十年。可是对于同志的家人来说，他通常是平常都预设你是异性恋，可是突然间到你讲出这个讯息或是发现那个瞬间，他等于是要从零直接掉到一百这样，所以那个冲击度是非常高的。
对，然后就常常就造成那种，其实电视剧有时候会演，就什么我把你赶出家门啊，
哦、对对对
什么的，
是
这种
断绝关系
啊，
你以后不是我的儿子女儿这种。
对对对，然后那个刚刚提到那本书中，徐志颖是就常常在收这种，他说他以前就常常在收父母送过来叫精神科医师把他治疗好，因为同志在蛮久以前其实是被列为精神疾病嘛，对，但其实已经出病化非常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了，但是都还是会有人觉得哦，这一定是有病，然后或是要医生来告诉，就父母就直接把同志的不管是青少年或是成人就把他嗲过去，就是说就是要医生改变他。
这个书中也蛮有趣，医生后来都说其实现在的趋势或观点是父母把同志带来门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可以教育父母同志这件事是正常的。
然后父母都超听医生的话。
对对 对，
就医生是有最大权力的人，我觉得
有白袍就是不一样。
但父母不见得就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至少有一个哦，至少现在医学知识告诉我们说你的孩子不是不正常的，这对他们来讲蛮重要的，不会因此就有什么疾病啊什么，不会，只是喜欢的对象可能跟你不一样而已。
这个我就可以回应到说，像我们自己的这个性质上的治疗里面，我们也很常用这样子的方式，譬如说我们就铺垫一个正确的知识或者是以知识来支撑他，可是他也许接受到这知识之后某些困惑或焦虑会被解除，但是更凸显的一些他其实很更深层的担心或者是对孩子的各种期待的落空啊，或者是完全他的世界观被颠覆啊，这些更核心心理的议题。所以在这个书中其实也有在讲到说那个我们说贵父母，贵父母的意思就是同志的父母，在理解他的孩子是同志身份这个心路历程上，他会一直一直有很多不同的焦虑跑出来，或者是啊，我知道我的孩子是同志了，可是其他家属不会接受，而其他的亲戚不会理解，那你还是不要讲好了。 好，或是说他会教那个同志的孩子说，哎，那你要怎么跟你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交代这是什么状况。其实你会知道父母心中想的事情是很多的，他想到很多亲戚啊、社群啊等等的后续的事情。
就是同博伟刚刚说的，就是同志朋友他通常会有一个历程嘛，那所以在成长的历程中或多或少也会开始去筛选身边的朋友。也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是同志不友善的朋友的话，有些时候就是会默默在 FB 上面开始封锁他啊，或是就会开始断绝联络啊什么的。那会建立一个我们现在俗称的同温层这样子，那让自己可以比较自在的去表现自己的，不管是性取向啊，然后很自然的呈现自己的样貌啊等等的。但对父母来讲，他可能本来就在一个异性恋的社会的架构范例之中，因为大部分的同志他基本上他所处的家庭大部分啊都还是异性恋为主。
嗯，
那上面上有长辈，下面还有可能有其他家的小孩这样子，那他们可能都没有受过相关的讯息。那突然之间如果说一个孩子他是出轨了，那妈妈接下来就想说，那要怎么跟爷爷讲，怎么跟奶奶讲，或是不讲的话，他们其实会一直给压力，不只给到小孩，其实也会给到父母，会一直问说，他什么时候结婚啊，或是他什么时候生小孩啊等等的，或是亲戚，甚至于是邻居过来说，你大儿子结婚了没。以前比较单纯，以前就没有结婚了、啊。那现在是可能大儿子真的结婚了，可是跟一个男性结婚，这个时候就很纠结。
嗯，
我要讲实话吗？那如果我一讲说对他结婚了，那对方就说，那你媳妇长得怎么样？就开始困难了。那这就是刚刚博伟讲到的贵父母，就是好像父母就要去经验到，而且是在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支援跟支持下，就要去经验到这一些每一次的出柜的历程。那这对父母来讲其实真的蛮难的。
对啊，也就是说他人生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多问题，但在他的孩子出柜之后，这些问题真的如雪片般的飞来，然后他可能也会重新需要刷新他对他孩子的认识。很多父母其实都蛮骄傲，是说我的孩子什么几根毛我都知道，我从小就对他很熟悉。可是当孩子说出这个可能是对他来讲一个秘密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不管是亲子关系，他也会需要重新的去评估，然后对于他本来认识的世界也会因为这样子产生一些变化。也其实就可以说最近很流行说的就是那个三观被撞击到了，就是原来我想象的世界跟实际上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那对于贵父母来说其实都有蛮多的冲击。那这个书中其实也有蛮多例子，其实出柜这个议题也包含那个我们有一本书是叫做《亲爱的爸妈，我是同志》，那它是收集了很多贵父母的故事，里面都会谈到很多不同的心情，包含冲击啦、犹豫啊，或者是焦虑、担心啊、害怕啊、否认啊，或者是装作没事啊，各式各样的心情，其实在这个贵父母的认同历程中也是出现很多。
嗯，那这本书其实是非常久以前的书，多久？因为10年有。我记得应该超过10年。
这本书第一版是2003年。
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久以前的一本书，当然会有一点点时代落差感。那在18年前来讲的话，其实那个时候对同志的陌生度其实是更高的。那在那个年代来讲的话，这些因为他这本书前半段是去访问那个父母，就是有同志小孩的父母他们的心情，所以是父母单独写这样子，然后后半段是访问小孩的心情这样。那我觉得那时候在看到，因为他那时候出版的时候我就看过，那时候在看到父母那边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感觉好深刻哦。因为可能我们在做可能在不管在接案的时候，我比较常跟小孩这一端互动，那就比较会容易站在小孩的位置去想说，那其实这孩子走了好长一段路，好不容易才终于可以接受自己，那父母这么爱他，父母为什么不接受他呢？
嗯，
就是会用一种很简单的想法。但看了这本书之后就会发现，在另外一端父母的心情，然后他们的辛苦，然后他们的困难，然后还有他们其实也都还是想要爱孩子， 那也确实非常非常多书中的父母，甚至于他们会写承认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可能真的还是没有办法认同，他还是觉得这条路，他们都会说为什么要选这条路呢？这条路就是比较辛苦啊，如果我同意的话是不是就害了你，就是是不是就代表我支持你、那是不是会让你接下来一生过得很辛苦，那这其实也是出于爱啊，那只是说孩子可能会 很痛苦很受伤，很希望可以完全被接纳，那这个落差，但是如果还可以维持有关系，里面也有一些、父母跟孩子他们的关系是他们都知道彼此爱彼此，然后也还是有关系，但是也知道父母还不能认同，怎么样保持关系的那个过程看起来蛮感人的。
是，但这也是蛮我觉得蛮不容易的，是因为当然我们所有人都会希望我们身边的人是认同我们是谁，以及我相信跟我们相信的一样的事情，可是往往像父母这个就是血缘关系，你知道这个关系可能是一个很深远而且是很紧密的关系，可是他跟我认同的非常的不一样，或是他相信的事情跟我完全相反，但是这个关系是在怎么在这个持续维持关系的状况下把这个对立的立场互相透过时间慢慢了解，这其实就是好长好长而且好多好多故事在里面。
而且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可不可以想象，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那父母不接受就算了，因为父母也不接受我们很多东西啊，譬如说我半夜去夜店玩父母也不接受啊这样子，那什么关系呢，那就算了嘛，对不对？但其实这个是回到很生活的每一个片段中，包含是如果你有一个长期的伴侣，但是你要让你的伴侣知道你的父母是完全不能接受他的，所以他可能不能到你家拜访，或是他到你家拜访的时候他永远只能被当成是朋友而不会是被当成伴侣的身份，那代表可能每次家族聚会的时候不会邀请他，然后再接下来是你们可能譬如说逢年过节家人团聚的时候你们就要分两家，你们就不可能在一起，那或者是当家人还是会时不时的可能就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要结婚，或者你什么时候要真的找一个正经的对象定下来
啊，对对对，定成这，所以这代表他可能暗示这是不正经暂时的好玩的，
对对对对对，那这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中哦，然后或者你可以看到你假设有兄弟姐妹的话你兄弟姐妹如果又有一个异性恋伴侣的话，那那个对照父母对他们伴侣的接纳度跟对你的伴侣跟你的关系，也许你的关系在一起十几二十年，但你哥哥今天性交往一个女朋友，他所获得的尊重就远高于 你跟你伴侣的关系。
这对比就差很多。
所以这是一个很生活的状态，然后每一次相处中都会去影响到，而不是一个接受或不接受而已。
各位不要小看，也许大家没有小看，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是事实上因为我们是社交型动物社会型动物，那其实长期的这一种部分不被接纳，或者是你需要跟你的身边的最亲的家人或朋友某个程度保持距离或是切断某些连结，其实长期下来是对身体心理健康是蛮大影响。在美国研究里面就会说像同志族群，如果你就是你的身份不被你周边的人认同，其实你有很高的比例会有比较忧郁的心情，或者是会长期觉得孤独，觉得失去连结，那这当然就是对心理健康造成很大影响，它有实质上的一些外显的行为跑出来。
对，那顺着刚刚博伟讲到身边的人能不能够真正的接纳自己这一个部分对心理健康造成影响，那同时也可以谈到可能我们刚刚在讲的都比较偏向同性情感的这一个部分，但其实有另外一个族群其实同时也是被涵盖在所谓的同志族群里面的，那有些人可能定义自己是双性恋，那也有些人可能定义自己是泛性恋，也就是说他喜欢的对象不仅仅是异性，然后也可能不仅仅是同性，他可能都喜欢，那他也许是也有的人会说他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喜欢的是那个人那个灵魂，而不是喜欢性别，不会因为一个人是男人或女人就喜欢他。那在这样的状态下的话，也有些人可能包含跨性别啊什么的，他觉得重点是那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性别他都喜欢。那这类的话我们现在先统称 我们先称双性恋好了，但其实它有各种名字啦，因为这就是一个
我们先从双性恋，
对对，这就是一个光谱跟说法这样子。那我们这边特别把它挑出来讲，是因为其实双性恋不管在跟父母，或是甚至于是跟周围的朋友，甚至于是跟自己的伴侣，也有一个很困难的出柜问题，而且有些时候还蛮有趣的，可能比也不能这样比了，就是跟同志朋友可能还不太一样，就可能有些时候要经历更久的纠结这样子。
就是由于我们今天也介绍另外一本书，它叫做《我爱他也爱他》。第一个他是女字旁的他，第二个他是人字旁的他。那他其实就是在描述双性恋的这个的心路历程。很特别是，他里面有描述说，双性恋有点像是双重衣柜，也就是说，我们举伴侣来说好了，也就是他可能喜欢同性也喜欢异性。当他喜欢同性的时候，不免他的同性伴侣也会担忧他可能曾经跟异性交往的历史，可能会觉得不安全，或是也会担心你现在是不是只是暂时的。那相反的，他如果跟异性在一起，异性伴侣可能也会担忧他同性情欲或者是同性亲密关系过去的经验的影响。所以等于说这个不安全感，或者是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下一秒就喜欢另外一个性别的这种担忧，其实会在伴侣关系中相较于同性恋来说会有更多的不安全感在里面。那这其实对双性恋的朋友来说其实是蛮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就是大家对于双性恋可能会是泛性恋可能会有一种刻板印象，或是一种半开玩笑嘲讽，说哦那很幸福耶，全世界你都可以爱哇你两边都可以耶，是不是很乱啊，是不是很淫荡啊，这样子是不是同时又要
爱玩啊，你不是爱玩，就是
对，然后好像以为就是喜欢可以喜欢不同性别人就代表来者不拒Come on 不是这样吧你也不是喜欢异性然后你就每个异性都好吧，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吧。那其实对不管双性恋或分性来讲其实也是这样子，可是当这样子出柜讲自己是双性恋的时候，就常会被质疑，一个是有的是质疑他们可能就是很花很乱，那有的可能是质疑说你是不是还没有认同好的同性恋，就是你只是在一个认同历程中，然后你只是不想去面对那个可能是同志的压迫啊等等的，所以你才逃往异性的关系之中，有的会这样质疑。然后有的是说你根本就是异性恋，你只是来这边玩弄真正的同志而已，你只是想好像很潮，或是好像这是一个现在很流行的东西，你只是来体验看看而已，你最后啊你都还是会去当异性恋，你根本不会留在同志的族群中，然后是逼他们选边站。
哦，对啊，逼他选边站这个真的是蛮多双性恋的朋友真的会觉得就是很困境，他就是都喜欢你，硬要他选边站真的是没办法，但是他可能会为了此刻现在在乎的关系，他必须要等于说把另外一半遮掩起来，所以他也就是一部分出轨。那讲到出轨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说双性恋的柜对父母来说更难出了，因为这就是一个很不好说，而且父母一定会这样想说啊，你都可以喜欢异性啊，你就去喜欢异性就好啦，那就你如果可以选择
你为什么还要走
同性，对啊对啊，就是这样，
你为什么不选简单一点的路嘞？
对啊，
你真的有简单的路可以选啊，这样子，
而且你是可以选的，你不是像同事是没有办法的，那你为什么不选呢，这样子。
对，然后我有听过那种他的伴侣是双性恋，然后带回家这样子，那他自己本身认同是偏同的，然后他的父母就会跟他的伴侣讲说，唉，你不要被我们家孩子带坏了，你就还是回去你的正轨啊
哦，早日上岸。
对，然后就跟自己孩子说，欸，你不要耽误人家，人家不是真的对，你这样子带坏他，你看以前交男朋友，人家未来可以结婚生小孩，那多好，你这样是不得已，他可以超无奈，
就是讲起来好像也很奇怪，对，很无奈这样子
对啊。那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我爱他也爱他》这本书，它前面是稍微严肃一点，它前面因为它也是很早的书，它是2011年的书。那那个时候其实双性恋在台湾的社群中还比较不显眼嘛， 还比较不常见，
不被看见，
不被看到，
比较少被看见。
对，然后那时候主流是同志，这样讲好奇怪，但总之呢，就是还是比较是
同志圈的主流，
对，同志运动比较主流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在那个年代之中，这本书的作者他也是透过写这本书啊的历程啊，还有就是整个他的访谈的历程中，他去创办了算是台湾第一个双性恋的组织吧 ，By the Way。
嗯，对
对，那他的他等于就是提供认同双性恋或者泛性恋等等的族群，他们有一个社群平台可以谈话沟通，然后可以感到自在，而不用觉得在同志圈中又被同志圈推到异性恋那边，在异性恋那边中又被质疑是不是同志的那个压力，或是必须要在两个族群中都隐藏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的部分。那所以其实他这本书的前半段比较是在介绍 ABC，比较我觉得稍微严肃一点，但是后半段的故事的访谈描述其实是蛮细腻而且蛮有趣的。他去讲每一个受访者他自己内在在教不同伴侣的可能包含心理的感受，那有没有一个认同的历程，有些时候没有，包含性别角色的转变。那有的譬如说有的他如果说同时可以教男性可以教女性，还有的人可能就说，他在女性的面前就会突然变得比较阳刚，但在男性的面前他是一个比较阴柔的对象，他可以去做一个角色的转换。然后记得有一个故事很可爱，他就说他第一次教他是一个 男生 他先交过女朋友，然后他第一次交男朋友的时候他不是很确定他要怎么展现自己，因为他的伴侣其实是一个比他更阳刚的人，然后他就想以前我女朋友怎么对我的，然后就把她复制过来
啊，是是是，学她以前的
学她的样子，对对对对，然后学她的样子，然后就看哦，她喜欢我这样回应，她就在调，然后就开始去做这样子的调整。然后等到接下来呢，她又交了我忘记她是后来又交女朋友，反正后来交到一个比较阴柔的男朋友这样子，然后她就想说那我要怎么扮演一个男性的阳刚而不是一个对女性的阳刚，他又在想象我以前的男朋友是怎么对待我，然后他又在转换角色，然后去模拟扮演。对，然后那个过程就很真实的在描述，其实我们在情感关系中常常是在做一个不管是角色的扮演啊，然后或是去经验那个感觉啊，那怎么样在两个人互动中呈现出彼此最自在的状态，这个部分我觉得蛮好玩的。
听起来这个人可塑性蛮高的，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不过也可以看到说，大家也听过我们之前讲过性别，那个性别脚本这件事情。所以当一个非主流的，譬如说我们今天以双性恋为例，他会需要去截取很多所谓男男女女互动的这个版本来套用或者是调整在自己伴侣关系中，让彼此的互动可以更自然或更喜欢。因为我们其实都没有。可能自己都没有这个经验，或者是在各种故事里看不到自己现在经验的东西，我们可能会从不同的地方截取起来搭配调制成是真的是自己的特调，就是跟你的伴侣之间的特调这样子。
真的是蛮有趣的。然后书中也很写了很多新的细节
对对，这几本书中呢，我觉得最有趣是这本书有很多新的细节。
因为其实大家对于双性恋可能最好奇是这个部分，
大家很好奇说你跟男生跟女生做
到底有什么
感觉，什么不一样，这应该是他们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主题有好奇的话，真的推荐你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后面的访谈，他就真的每一个人，而且是每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人对于跟同性跟异性或者甚至于是跨性别在性行为的时候，他们其实的确可能会有不同的体验跟不同的感觉。然后他们的伴侣在知道他们，有些人在知道他们是双性恋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心情。那我记得里面就有一个女同志，她就是在知道了她的伴侣之前是交往异性的时候，她就觉得特别的紧张，就觉得自己好像跟她以前的伴侣比起来是缺了一点什么的那种焦虑，就是缺了阴茎啊，简单来讲就是缺了一点什么的感觉，然后就很担心性没有办法让她满足
对，所以就是那个很有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说，当你现在性的伴侣，然后你想象他的 性的欢愉或者性的享受的那个刺激来源，可能是跟自己不同性别的时候，欸，会带出很多担忧啊，或者是怕自己比不上别人啊，或者是因为不同性别可能就是很不一样，然后那些心情都会影响性的这个过程。
嗯，然后也有一些是会讲到的是跟同性跟异性做的快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他可能，我觉得有一个是说跟异性做，他会感觉到快速强烈的高潮感，那但是跟同性做，他享受的快感跟高潮感，他可能是缓慢的、持久的，然后是包含漫长的前行，他整个做发生性行为的方式跟他偏好的方式就已经变完全不一样。
哦，这位是女性吗？
对
对
对，这是一位女性。对，
哦，我就听到我朋友有允许说这段，就是他会觉得他是男生，他刚好相反，他跟同性之间的，就是他会享受那种快速冲刺，就是男生跟男生之间不用顾忌，然后可以疯狂的展示各种欲望的样子。可是他跟女生之间的，就异性之间的这个性，他就会很享受那种彼此挑逗啊，然后谈情说爱，就是说一些浪漫的话，然后制造气氛的那种感觉。那他也跟我分享说，其实事实上他的感官也很不一样，就是享受的那个刺激的，他说形状不一样，但我不知道他说的形状是什么意思。
是肉体的形状吗？
是说他心中对于这两种快感的形状，他形容是不一样的，对，很难体会，但总之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而且他是说他两种都蛮喜欢的。
嗯嗯，也有的是说什么他很喜欢，譬如说跟某一种性别的性，可他喜欢经营的情感其实是真的可以懂他，可以聊天，可以持续发展的关系，其实是另外一个性别。嗯，然后也非常非常多的访谈的对象，就是他们其实是在不同时间点对自己的认同是不一样的，就他本来觉得他只能喜欢这样子，然后到后来发现哎，其实没有，然后随着那个对于自己一定要喜欢什么的开放，这像是一个，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认同跟发现的过程吧。当他们的尝试跟经验变多的时候，好像可能性其实也一直在打开，
是等于是一个持续探索认识自己的过程。然后我看到他们这些描述就很深刻，觉得说哎，真的的确这个认同是蛮流动的，就是你可能会因为一些遭遇认识的新的人，认识不同的关系，你对自己的可能性也有新的发现，然后你的认同也会随之改变。
嗯，对，那我觉得这也扣回来我们今天其实一开始说的主题，就是认同那和出柜这两个主题。那我们今天其实谈了包含同志族群啊、双性恋族群啊，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上，然后以及旁人的眼光，可能包含父母、家人、朋友，甚至于是伴侣怎么看自己，会怎么样影响到我们在情感上啊、在生活上啊，怎么样去经验包含对自己的认同的这个历程。那我们一口气其实也就介绍了三本书，那这三本书其实我们都还蛮推荐的。
对，蛮喜欢的。
嗯，那如果说其实对于同志族群，就是如果你还有一些不熟悉的，或者是你，因为我猜如果有一些已经很熟悉的伙伴，他们其实看这三本可能觉得哦，这些我都知道，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它有一些书蛮老的。那但我觉得如果还不熟悉的伙伴，然后或者是你还没有因为在《让山河说话》这本书中其实有谈到蛮多不同族群的同志，我们今天比较没有空再去讲到。
嗯
嗯，那这个部分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买来看一看。
对，然后你会发现认同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复杂，然后更丰富，然后等于是你跟整个环境啊、际遇都交织起来的事情。所以我是很邀请大家，因为刚好这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能对于这些性少数更多的接纳，所以我也觉得邀请大家可以对自己更多好奇，就是也许允许自己开放自己的一些可能性，或者是看看那个书中这些角色们的可能性。
嗯，那这边也不见得一定是指说什么性取向就要去尝试不同性别，也不见得是这样，而是里面他其实也讲到很多单纯的性别特质的展现， 那个弹性，你喜欢的对象那可能指的是阳刚啊或是阴柔啊，那你怎么看待自己，怎么呈现自己，然后或是怎么接纳自己，或是怎么跟你身边的朋友相处的那个样貌，我觉得其实里面都有蛮多可以再反思的地方。
嗯，那当然认同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不是别人说你是什么，最重要是你说你自己是什么，你是说你自己是谁，你就是谁。
嗯，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的专心聆听，我们今天又讲了好像蛮长的时间
OK， 期待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